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物不屑一顾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的超越例如一个叫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力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力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做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这种公共权力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绝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然后他顺便说道，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只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的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他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依旧要服从于竞争。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的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商业公社扩展的首先像政治社会领域一样的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团权力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份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